各位家人们早安。
早。
让我们今天用这首歌来带入与神的同在。
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笑你的言语，我心中柔体向你呼吁。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笑你的言语，我心中柔体向你呼吁。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渴慕你永恒的爱。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
Thank you.
受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燃烧每颗爱慕你的心。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
荣光就充满在这里，主啊，我们好渴望渴望你的同在，求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因为那里有你的荣光，你坐在宝座上，主啊，充满了荣光，主啊，我们就要来，要在这里跟你恳求，主啊，你赐下你的智慧，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医治的能力在这地，主啊，因为这地属你，这地属你，我们也属你，我们都属你，主啊，谢谢你的同在，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平安，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有盼望，主啊，有疾病的在你的同在里就必得医治，心里有作难的在你的同在里就充满了盼望，主啊，有你的同在，爱哭的因你的同在就能够欢欣跳舞歌唱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从今天早上一早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同在要与我们直到永远啊，孩子，谢谢你，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上23:2-24，历代志上23:2-24，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
利未人从30岁以下的都被数点，他们男丁的数目共有38000，
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
有4000人做守门的，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
大卫将利未人革顺、歌辖、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
革顺的子孙有拉旦和示美，
拉旦的长子是耶歇，还有细坦和约尔，共3人。
示美的儿子是示罗密、
哈薛、
哈兰3人，这是拉旦族的族长。
示美的儿子是雅哈、细拿、耶乌斯、比利亚，共4人。
雅哈是长子，细沙是次子，但耶乌斯和雅的子孙不多，所以算为一族。
歌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共4人。
暗兰的儿子是亚伦、摩西，亚伦和他的子孙分出来，好分别至圣的物，在耶和华面前烧香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他的子孙名字记在利未支派的册上。
摩西的儿子是革顺和以利以谢，
革顺的长子是细布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是利哈比亚。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但利哈比亚的子孙甚多。
以斯哈的长子是示罗密，
希伯伦的长子是耶利亚，次子是亚利亚，三子是亚哈西，四子是耶加面。
乌薛的长子是米迦，次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抹利母氏，抹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基士。
以利亚撒死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他们本族基士的儿子娶了他们为妻。
母氏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摩，共3人。
以上利未子孙做族长的，照着男丁的数目，从20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
大卫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利未人从20岁以下的都被数点。
他们的职任是服侍亚伦的子孙，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并屋中办事，洁净一切圣物，就是办神殿的事物，
并管理陈设饼、数祭的细面，或无效薄饼，或用盘烤，或用调调的物，又管理各样的升斗尺度。
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
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着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
又看守会幕和圣所，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
亚伦子孙的班次记在下面。
亚伦的儿子是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撒、以他玛、
拿达、亚比户死在他父亲之先，没有留下儿子，故此以利亚撒、以他玛共祭司的职分。
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同着大卫将他们的族弟兄分成班次。
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分班如下：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以他玛的子孙中有8个族长，
都撤迁分立，彼此一样，在圣所和神面前做首领的有以利亚撒的子孙，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利未人拿坦业的儿子示玛雅，在王和首领与祭司沙都、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并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记录他们的名字。在以利亚撒的子孙中取一族，在以他玛的子孙中取一族。
撤迁的时候，第一撤出来的是耶和雅利，第二是耶纳雅，
第三是哈林，第四是梭林，
第五是马基亚，第六是米亚明，
第七是哈哥斯，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利亚什，第十二是雅金，
第十三是胡巴，
第十四是耶士比亚，第十五是毕加，第十六是因麦，
第十七是西西，第十八是哈毕西，
第十九是皮他西亚，第二十是以西结，
第二十一是雅金，第二十是加莫，
第二十三是地莱亚，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的班次，要照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们的亚伦所吩咐的条例，进入耶和华的殿办理事务。
利未其余的子孙如下：暗兰的子孙里有苏巴叶，苏巴叶的子孙里有耶西底亚，
利哈比亚的子孙里有长子伊士亚，
以斯哈的子孙里有士罗摩，士罗摩的子孙里有亚哈，
希伯伦的子孙里有长子耶利亚，次子亚玛利亚，三子亚哈西，四子耶加面。
乌薛的子孙里有米迦，米迦的子孙里有沙密，
米迦的兄弟是伊士雅，伊士雅的子孙里有撒迦利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利，母是亚西亚，亚西亚的儿子有比挪，
米拉利的子孙里有亚西亚的儿子比挪、朔韩、沙克、以利利。
摩利的儿子是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没有儿子。
基士的子孙里有耶拉面。
母士的儿子是莫利、以德、耶利摩，按着宗族。这都是利未的子孙。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
他们在大卫王和撒都并亚西米勒与祭司利未人的族长面前撤迁，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般，各族的长者与兄弟没有分别。
我们一起来默想神的话。
大家早，
早。
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旧约历史书历代志上卷第23章第2节到第24章的全部。今天的经文读起来很复杂，因为又是像历代志前面1到9章的族谱，这边也是族谱，有很多人名，而且这些人民很多是从摩西时代或者是更早的亚伯拉罕时代，然后衔接到大卫时代，也是从出埃及记民数记衔接到大卫王朝。如果把今天的经文跟摩西五经串在一起，很简单的说，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后来有四个太太，为雅各生了12个孩子。利未呢，他是雅各第3个生下来的男孩子，是跟大太太利亚生的。利未后来就跟着他的爸爸雅各呢，一起进到埃及去投靠了做宰相的约瑟。利未后来有3个儿子，就是今天所读到的格顺、歌侠、米拉利，就是第6节读到的格顺、歌侠、米拉利。这个其实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利未他生了3个小孩。雅各这一家在埃及400年后，利未的这3个孩子的子孙们呢，各自就又后成家立业，变成所谓的利未支派的3个大族。我们最认识的是摩西和他哥哥亚伦呢，就是从歌侠，就是刚刚有讲格顺、歌侠、米拉利嘛。摩西和亚伦呢，是从歌侠这个宗族传下来的。等到400万的以色列人跟着摩西离开了埃及之后，上帝后来在金牛犊的事件之后，就拣选了利未支派成为专门负责以色列敬拜耶和华有关的宗教事务专一的支派。因为在金牛犊之前呢，其实是12个支派的所有男丁的长子要负责这个宗教事务，但是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就换了规则，就改了，改成是全部都包给利未支派。所以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流浪的时候，这个利未支派的男丁呢，他们就要负责跟会幕还有约柜有关的行政业务。 因为如果要扎营的时候呢，立位支派就要把整个会幕架起来，然后就会有赎罪和献祭的事宜，是经由那个祭司来执行的。然后如果上帝说这些以色列人要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些立位支派的男丁呢，他们就要负责把会幕整个解体打包，然后由特定的人讲好负责抬约柜，其他的人抬其他的会幕的东西，然后一起往前走。这样立位人的所有的生活所需呢，他们要吃的要喝的呢，其实是由其他的11个支派去供应。例如在旷野时代，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大概是在旷野的时候是靠畜牧业为生，所以利未人他得到的呢，就是其他11个支派畜牧所产生的部分的成果，很可能就是现在讲的 10% 左右。后来摩西的接棒人呢，约书亚就顺利的带着以色列人成功的进到了迦南地，开始在迦南地的各个地方占领这块流奶与蜜之地。后来以色列人就开始进入了宗教的黑暗期，就开始被那边的巴利还有亚瑟拉同化，就开始很多人就不想要再信靠耶和华了。一直到这件事情呢，一直到大卫的时代，耶和华信仰才被重新的发扬光大。之前的经文有讲到说当大卫当了国王一阵子之后呢，他顺利的将摩西时代的这个约柜呢迎回了耶路撒冷。这个中间大概已经过了400年左右了。然后呢就预备了一个地方安放这迎回来的这个会幕跟约柜，因为大卫想的是他想要建造圣殿，他预备要建造圣殿。因为大卫的心，他想的是他不想要自己住在奢华的宫殿里面，然后上帝呢他就要住在帐篷里面，这样子好像说不太过去。大卫也想要上帝可以住在自己在大湖公园附近的豪宅里面，没有，这是我自己家的。所以就开始为建造这一个所谓的耶和华圣殿呢，预备各种的材料，贵重金属的、木作需要的、泥作需要的。那以装潢来讲，当时应该没有水电，所以就不用拉管，就只要拉那个水路，就是他们圣殿需要的水路。然后可能还会有现在没有的油槽，就是要点灯用的。前面的经文也说，上帝喜悦大卫想要建造圣殿的这个心，他就应许了大卫说，只要呢你的子孙愿意继续信靠上帝、信奉上帝，上帝可以保证他们国运昌隆。上帝就跟大卫立了这个约定。但是呢，上帝也说他不要大卫来建造圣殿，因为大卫从年轻的时候就打了许多的仗，甚至可能是他最喜欢的儿子亚撒龙也死在大卫的将军手下。所以上帝要大卫的小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上帝不要大卫他自己建造。那大卫为了要确保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可以完美的进行，除了刚刚所讲的预备硬体的材料之外，大卫也开始预备人的部分。如同刚刚所说的，按照摩西律法跟耶和华宗教信仰有关的所有的事情，包含只是可能只是要擦圣殿里面的杯子、点圣殿里面的蜡烛，或者是在圣殿扫地等等，都必须是拥有立位支派的血统的成年男人才可以做。如果以摩西五经的规定来说，一开始的规定是25岁的时候你可以到圣殿去实习5年，3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正式的上线 就是你就不用再实习了，你就已经变成彩色正同工了，大概是这意思。那今天呢，二十三章的二十四节的经文是说要从二十岁开始，意思就是说评估起来，如果当时进来圣殿服事的人员需求量很大的时候呢，他就会往下修五岁，比如说要二十五岁才开始实习，但是算了一下人不够，那就规定就会被往下修，就从二十岁就开始实习，然后二十五岁就上线。在第四节有讲到需求的人数，王派24000人担任管理圣殿的工作，6000人保管记录和裁决争议的事，就是有问题的时候会来找立位人来祭司来判决，然后4000人担任守卫的工作，就怕有人冲进来圣殿里面，4000人使用王的乐器担任颂赞上主的事，上帝的事。除了圣殿这个硬体物件本身的行政业务之外呢，另一个工作的重点就是献祭的工作。立位记里面记录了摩西时代上帝颁布的献祭形态有5大类，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这5大类。这5大类呢，在不同的节庆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使用的需求的类型跟组合。28节开始的经文说，被派担任下列的职务，协助亚伦后代祭司的人主持圣殿中礼拜的事，管理圣殿的院子和房间，负责清洁圣物，负责预备给上帝的供饼、献祭的面粉、无酵饼、烤的祭物和调和着橄榄油的面粉。他们也要称量圣殿的祭物，他们每天早上要颂赞荣耀上帝，每逢安息日、初一或其他节日献燔祭给上帝的时候，要按照指定的人数和规格执行敬拜上帝的职务。他们负责看管上帝的圣殿和圣墓，并协助他们的亲属亚伦后代主持圣殿礼事、礼拜事宜。这个是另外一个版本，比较白话文的版本的经文讲的事情。所以从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可以知道，献祭呢可以分成是每天的，就是早晚的，还有每周的、安息日的，还有每个月的，就是月朔，就是初一的时候的，以及每年的一些节期。什么人可以执行献祭呢？一定要是祭司。那祭司是怎么来的呢？祭司是血统制的。祭司是祭司的血统呢，第一个大祭司呢是摩西的哥哥亚伦开始的。所以第24章呢就开始介绍祭司的成员们。简单的说，其实到现在都还有大祭司在以色列，他们也是要做那个血统确认。简单的说，因为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呢，因为没有按照上帝制定的规矩献祭，所以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死了。亚伦呢，就只剩下3儿子以利亚撒和4儿子以他玛。所以从摩西时代的以利亚撒和以他玛，最后到大卫时代呢，就形成了2个大的祭司的家族。只有隶属于这2个大的这个宗族的男生，他们才有献祭的资格，就是他们才有可能可以去当祭司。经文说以利亚撒的宗族呢，他包了16族，以他玛的宗族呢，他包了8族，在24章的第4节。有24组人最后透过在上帝面前抽签决定了顺序。从今天的经文如果整合其他摩西5经的经文，如同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知道立位支派就是负责整个以色列耶和华信仰宗教事务的支派。在约书亚时代呢，他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其实在当时利未人是散布在迦南地区，他们上帝给他们的方式，管理他们的方式就是把他们分散，分散的方式就是像刚刚所说的格顺呢，就是这个支派呢，这个宗族，这个格顺这个宗族呢，他们是负责迦南的北部，哥辖这个宗族呢是负责迦南的中部和中西部，米拉利是负责部分的约旦河的东岸，就是东岸还有两个支派，东岸以及西部的西岸的北边的地方，然后亚伦的子孙自己是包了迦南的南部。分散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也有教导当地的以色列人关于上帝的律法和献祭的方式，就是利未支派还要做这件事情。到了新约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用自己当作献祭的材料替所有的人都赎罪了，并且呢当时呢在圣殿里面是用来分别至圣所和圣所中间那个圣殿的象征，神跟人中间是有隔阂的那块大的幔子呢，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就裂掉了。所以后来呢使徒彼得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叫做你可能有听过，就是叫做万民皆祭司，因为他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都是祭司。所以呢他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不再需要所谓的利未支派的人为我们献祭了，我们基督徒自己就可以透过祷告向上帝献祭。而圣殿这个实体的建筑呢在新约时代也转变成开始一间一间的小小的教会。所以利未人的概念呢在我们现在的基督教就做出了区分，大概我们的思维就是一般在外面工作生活的弟兄姐妹会比较少特别提出来讲，但是在教会工作的生活的包含牧师啊、传道啊、甚至是家族长啊、行政同工等等，我们就会很容易用利未人的概念来看这一群在教会工作的人。因为这一群人的收入跟利未人很像，他们的收入呢实际上是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由教会的最高的管理者统筹发放的，所以概念就很像古代的利未人这样。但这个概念呢现在也这个想法也一直在演进，一个不是很健全的演进，就是随着时代一直演进呢，某一部分我们也会将教会呢当成某一种类型的公家机关，也有可能是学校，有可能是什么之类的公家机关。我们这一群在教会工作的人呢，有时候可能连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是从旁人的眼光呢，我们可能会被定义成某一种形态的公务员。我们不再以利未人的角色看待在教会工作的人，我们现在换成某一种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的角色看待在教会工作的人。公务员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在说公务员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多数时候我们可能隐含着一种贬义的概念在使用这个词汇，并不是说所有的公务员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使用这三个字的时候，可能大部分的时候会带着一种贬义的概念。如果讲的比较露骨一点，可能在说教会不会倒，所以每个月我们就会领到一份薪水，安稳的过生活，不管我们在工作上做得多或是做得少，请假请得多或是请得少，这个薪水都不太会改变。这是在我们教会，就不同的教会可能规定可能不太一样。如果把这个议题跳出来讲呢，事实上所谓的教会不会倒的这个论述呢，它其实仅止于一种假设。 教会实际上是可能会倒的，对，我也就是看过很多教会真的倒了。假设在一个不健康的教会呢，来聚会的弟兄姐妹讲的比较露骨，就是他们都不奉献，就是只是在一直在为教会祷告，教会有收入，但是他们自己就是不愿意奉献。然后教会的管理者呢，每天都只待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什么都不做，他也只是在教会里面这样，然后也没有陪读，也没有奉献，也没有什么哒哒哒，不切实际的期待弟兄姐妹呢会因为圣灵变得火热。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不健康的教会呢就会发不出薪水，或者是还不出贷款或是房租，教会的物件呢就会被银行或是屋主拿回去，这个时候教会就倒了，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只能解散，然后到其他的教会去聚会，没有别的办法。外面其实都有这样的教会，只是他们都不是 Cita 而已。这样的运作其实就好像我们常常讲的所谓的细胞小组一样，当这个小组在常年都无法成长，最终上面的管理者就只能解散这个小组，因为这个小组实际上它已经僵化了。只是教会倒闭这个事情呢，上面的管理者大概是来自于上帝的心意，这个其实在圣经的福音书里面是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的。回过头来说，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呢不是很同意被用这样贬义的所谓的公务员的词汇去定义我自己，我也期许我自己不要这样对，我就是期许我自己不要这样定义我自己，除了别人这样定义我之外，我觉得要过这样的人生对我本人来讲有点太 low 了。之前在晨祷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在问我说，万一以后我不是教会的头头，而是军会解释教会的头头，我心里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心里看待的方式是，军会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头头，所以她是教会的头头，好像我也不太意外。没有啦，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几年前呢，有一阵子我的确很介意这件事情，后来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生命的盲点，就是这个盲点，我是因为要当教会的头头，所以一直赖在教会不走吗？我确定我要当这么 low 这么没有格调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角色吗？我就开始为有这样的盲点就的自己呢就祷告，求主带领我走出这个困境。所以后来在那一次的开会当中，当阿姐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哭着说我不想当这么 low 的属灵领袖，我要当一个对得起自己的信仰的属灵领袖，用我的生命去服侍上帝，不是用我在教会的 title 去服侍上帝。那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讲出了我的想法，我也觉得要这样看待自己才是对的。我觉得我回应呼召，回应上帝，并不是去寻找或是谋取一个教会的职位或是职称，并不是好像要在这个地方从职称或是职位里面得着自己的价值。我真正的价值并不是在这些职位或是职称上，我真正的价值是在我跟上帝的关系上。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来没有把在教会工作或是服事用一种贬义的公务员的心态在服事，而且我知道即便在政府单位有一些公务员也跟我们口语里面所谓的贬义的公务员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要用这种心态工作，那不如就去外面的半导体公司工作，最近每天都看到股票涨成这样，我相信我的同学们大概每天都是带着微笑进到公司里面去的。我想说的是，每当我心里面有一些这种类似公务员的安逸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会想一想，那我还可以在我的工作领域有什么样的扩张，在我的生命里面 可以有什么样更深的察觉，并且把这些察觉带到我日常生活的祷告当中。我不是要把自己搞得好像忙得不得了，但我需要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产生这样的安逸感，是不是表示我开始把我自己所经手的事僵化了，或者是我已经把我的服事的焦点从上帝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了。你们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吗？我希望我自己在教会工作或是服事，我想要做到的是可以让人们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其实住在我们身上，可以让人们看到上帝其实真真实实的活着与我们同在，可以让人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力量一直从我们身上涌出。我也很期待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工作岗位，也不要用这种贬义的公务员的心态工作或是服事，尝试去荣耀爱你的上帝吧，去让自己的人生因为上帝更加精彩。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即便只是一件小小的事，也透过你自己让它展现出上帝的荣耀，让人们因着看到我们所做的，进一步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正在展现上帝的光辉。祝福你体会上帝的荣耀，祝福你经历上帝的荣耀，祝福你活出上帝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所有属你子民的生命的源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你而来。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主的，我们不是在空中漂浮游荡的空气，或者随风飘荡的树枝。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这是一份多么荣耀的被拣选。主啊，孩子要谢谢你，拣选孩子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服侍你，在你的殿中服侍你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美好。主啊，在你的殿中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发生。主啊，因着你的同在，叫孩子的生命过去的被污染的就一点一滴的因着你的圣灵，因着你的宝血，因着你宝血的洗涤。主啊，叫孩子，叫每一个属你的家人都能够守节清新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
看为珍宝，看自己为珍宝，我们这样子来看待自己。主啊，因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同样有你的荣耀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活出你那荣耀，好叫我们活出你那基督馨香之气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叫我们能够不管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接待的人事物中，主啊，叫别人能够看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主啊，谢谢你，有你的同在真是美好，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源头。主啊，赞美你，感谢你。孩子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